啊，刚才讲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腓立比书的经文。那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呢，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保罗有两次啊，有两次被关押。那第一次呢，是被软禁在自己住的房子里面，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么大部分学者相信呢，保罗第一次被释放之后，过了几年，那又被关到了罗马的一个监狱里面，直到他为主殉道。那在第二次被关押期间呢，保罗写下提摩太后书，是在他殉道之前的不久写下的一些书信。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呢，给我们了一点提示。那里他对提摩太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当时呢，保罗知道他将会被罗马皇帝处死，为主殉道。那在他被软禁了两年期间呢，相对来说他有很大的自由啊，各地来的人呢可以自由来探访他。那上一次呢，我们也提到过，在那两年的时间里面，保罗除了向来访的人分享福音、为主做见证之外呢，他还有机会向开始他的兵丁传福音啊。那腓立比书第一章呢，告诉我们。保罗向罗马城的御营全军的人传了福音，他还带罗马皇帝该撒家里的一些人信了主。那保罗告诉我们呢，他的被囚禁呢，不仅没有妨碍他去宣讲福音，反而呢让福音的传递更加兴旺。所以在第一次被囚的期间呢，保罗写下了圣经里面四卷非常重要的书信，除了腓立比书之外，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卷书？还有哪卷？我们讲过哈，有以弗所书，还有呢，哥罗西书，对不对？还有腓立门书。那简单来说呢，以弗所书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信主人在他里面是合一的啊，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哥罗西书呢，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基督就得到了一切。那腓立门书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的如何彼此相待。那不管信主人社会地位如何，信了主以后，我们互为肢体，还互为弟兄姊妹。那腓立比书呢，在说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啊！只有信靠耶稣的人，耶稣基督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跟满足啊！那有了耶稣基督的喜乐跟满足以后，我们可以面对我们平时遇到的任何的挑战和苦难。所以说我们知道保罗呢被犹太人诬陷羞辱，那后来又被罗马人呢关押。但从那个腓立比书的记载看呢，他心里面充满了莫大的盼望跟喜乐。他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在患难和逼迫里面是可以有喜乐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告诉我们在这卷书里面，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儿让他可以有喜乐，如何可以持守一个喜乐的心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1到11节。那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描述了主耶稣的品格，他的特质，描述了他在地上的为人和他所成就的，以及人对他和他所成就的当如何回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个经文会让我们对主耶稣和他所成就的一切呢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信靠他的人呢当如何来效法他那在哪一方面效法他？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当持守一个什么样的心我们先读一段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儿。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挪走我们身上的任何的拦阻，恳求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所讲过的内容，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有没有人记得？我想我们都大概都忘记了哈，不过没有关系。那就像是我们平时读神的话语，我们没过多久，几天前读的早就忘记了，现在早上读了什么经文，现在呢大概也忘记了，是不是？不过不需要有什么担忧，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在吃神的话语？那在圣经里面呢，常常说要我们要吃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5章到51到54节那里，耶稣呢对身边人讲话，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这里，耶稣告诉众人呢，他是从天上赐下的生命的粮，他所赐给人的粮呢，就是他的肉。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也是可以喝的。假如人不吃他的肉，不喝他的血，就跟他没有关系，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相反，假如人愿意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会得到什么？就会得到永生，就会在末日时候从死里复活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从死里复活。那什么叫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对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来，没有认识神，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就是相信接受他所说的话。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是为我们舍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也告诉我们呢，他会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对信主的人来说呢，什么叫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我们常常研读默想神的话语，并且持守神的话语。那常常吃神的话语呢，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保持健康，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我们吃食物一样。那么前两天我们吃的食物，我想我们大概都忘记了，忘记吃啥了，昨天晚上吃什么都忘了，是不是？但是关键什么？关键我们把食物吃进的食物呢，已经变成了我们身体的养分，已经滋养了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些食物呢，保持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身体呢可以健康。所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默想和研读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的。虽然说呢，我们常常记不住我们昨天前天或早上读的什么话语，但是所读过的话语呢，已经什么喂养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每一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的被神的话所喂养了，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可以保持成长，保持健康。所以说呢，是否能够记住神的话语不是关键，关键是我是不是在常常读他的话语，我是不是常常在吃他的话语。那回到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上礼拜我们讲什么了？我们谈到什么基督徒的患难观。那信主以后呢，我们假如愿意顺从神的托付，愿意向人传福音，愿意为神去做见证， 那我们就一定会遇到苦难，一定会啊受到人的逼迫。那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那些逼迫？那神借着保罗呢，从几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什么？借着患难来，神借着患难让我们兴旺他的福音。只要我们愿意，神可以使用我们所遇到的患难，他可以让这个患难变成传福音的机会，让福音呢，要让福音呢能够啊更广泛的被传递。第二方面呢，患难或者苦难的话，可以让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大。那保罗告诉我们呢，信主的人呢，信主的人活着就是基督，不是为了基督，就是基督，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在患难的时候啊，耶稣基督生命借着我们呢被高举，被尊崇。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活着呢是彰显耶稣基督生命，死了就有益处，因为回到啊死了以后呢，回到天上与神永远在一起。还有第三方面，我们自己遇到的患难呢，可以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鼓励和安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愿意靠主站立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会得到很大的激励，也可以让他们坦然面对患难。那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可以面对患难的根基是什么？什么原因？具体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去面对患难？在患难里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啊？什么原因我们还可以保持有喜乐呢？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答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说所以，那有所以的话，一定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就是腓立比书前面啊第一章最后所提到的第二十七节，在一章的二十七节那里，保罗提到了信主人呢，当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什么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那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表征呢？保罗也是从三方面来谈到，我们可以啊看出我们如何可以看出一个信主的人已经活出了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呢？第一方面，那保罗提到了，假如一个人已经活出了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他就会愿意什么？为福音的真理而站立的稳，他在神的话语上不会妥协，也不会让步。第二方面呢，为了所得的福音呢，他会主动的，愿意主动的去捍卫福音，主动的去为主做见证。还有第三方面呢，在敌对神人面前呢，在一切的逼迫患难面前呢，他不畏惧，不害怕。那保罗说呢，腓立比教会弟兄怎么已经活出了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正是因为呢，他们活出了这样的生命呢，所以就当产生当有的结果啊，就是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所以表示上面那个原因而带来的结果。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活出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够带来什么结果？那么带来的结果在第二节这里说的，在谈到结果之前呢，保罗先插上第一句话。第一节这里说呢，我们刚才读的，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里越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么这里有个若，这个若呢不是假如，而是什么？既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是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他们已经有了这几样东西。那么他们有了什么呢？这里说什么？他们在基督里面是彼此劝勉，在爱心里面相互安慰，在圣灵里面，在灵里面彼此交通，还有他们以慈悲怜悯呢彼此相待。那这四方面呢，都是因为他们活出了与福音相称的生命而带来的生活形态。保罗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称赞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说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福音啊，活出了与福音相称的这样的生命。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弟兄姊妹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就要 可以等到回到天上去啊，不是的哈，保罗要继续来提醒他们，说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那么前面的所以呢，就连到这一节经文，保罗说，所以你们就要，那个就要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什么？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听起来好像弟兄姊妹还没有相同的意念，没有相同的爱心，没有一样的心思。那我们看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是吕振宗啊牧师的翻译是这样说：你们就该存着同样的意念，有同样的爱心，同心同情，存着同一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充满。那么这个翻译呢，两次提到了存着这个字，什么是存着？东西已经有了，对不对？有了才会存着，没有那个东西你不会存着。所以保罗在这里让这些弟兄姊妹存着什么？他提醒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活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生命，已经活出了福音的，那所以呢，你们当什么？当愿意继续存着相同的意念，同样的爱心，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么这里说到呢，相同的意念和一样的意念，那这两个意念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相同的意念呢，强调的是虽然什么个体之间有什么差别，但是呢都愿意持守相同的想法。一样的意念呢，在强调什么？他们愿意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这里谈到了相同的爱心呢，强调是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一样的心思呢，在强调是啊，肢体之间彼此体贴，体贴自己的啊软弱需要。所以保罗才从这四方面来强调一个合一的观念啊，他在提醒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他们已经是合一的，所以就要啊竭力保守那个合一的心，否则的话呢，就不会发生啊，不会发挥教会该有的功效啊。那这里讲呢，啊，腓立比教会。保罗说你们是啊，你们要什么存着合一的心。那么他们这样存着合一的心会带来什么？他们那样做对保罗有什么影响？在第二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愿意持守合一的心，当他们愿意存着共同的啊意念爱心心思的时候，他们会让保罗的喜乐满足。那这个满足是完完全全啊，完完全全彻底。保罗在告诉他们说，当你们持守这个合一的心的时候，就会使我的喜乐变得完完全全，使我的心里面充满自我啊，使我充满喜乐。那保罗这样讲，我们会不会有问题？听起来好像保罗是不是很自私？他希望教会弟兄姊妹那样去行，好让他自己的喜乐得到满足，是不是？保罗真的那么自私吗？他真是为了自己？当然不是。保罗是在以一个牧人的心，一个属灵长辈的心，在对那些弟兄姊妹在讲话。那么弟兄姊妹呢，愿意活出那样的一个啊生命呢，那样生活呢，是保罗做一个牧人的愿望。当他们那样生啊那样生活的时候，保罗什么非常的欣慰，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他心里面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持守了真理的道，他们活出了福音的信息，最后呢，他们会得到神的称赞。所以保罗惦记的是他们，是弟兄姊妹啊，关心的是他们啊，是那些弟兄姊妹的状况，是为他们而感谢神。所以这样的话，他心里面就会充满喜乐。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叫信主人，我们肢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个肢体的生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肢体的生命。因为信主人，我们刚才讲是在基督里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个身体，那么肢体之间呢就一定会相互影响。当一个肢体愿意持守合一的这样的心的时候，那别的肢体呢就会受到鼓励，受到安慰。当一个人喜乐的时候，其他的肢体呢也会跟着一起来欢乐。那接着呢，保罗要提醒啊，也提醒我们，什么样的心态可以让我们保持在基督里合一呢？腓立比书的啊第二章第三和第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儿。那在这里保罗又是从三方面来向弟兄姊妹来说明，基督徒在一起相处或服侍的时候，当如何彼此相待，当持守一个什么样的心。所以看起来呢，保罗在命令啊，在命令这些弟兄姊妹，但实际上他只是在提醒，在鼓励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可以做到的。第一呢，他提醒啊，在这儿他提醒弟兄姊妹，在彼此相处的时候呢，肢体之间呢，不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什么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是结党？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对不对？是拉帮结伙啊，为了自己的小团体，为了自己的私欲。那么结党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那些人为什么会结党？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他们之所以可以啊会结党，原因就是为了贪图虚浮的荣耀，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啊。虚浮的荣耀我们知道是暂时的，是来自世上的，是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保罗呢在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但要小心谨慎，不要受到世俗的影响，不要在教会里面呢追求着俗世的这些虚浮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保罗在提醒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时候只要什么存心谦卑，看别人呢比自己强啊，这是相处的时候持守的啊，当持守的第二个心态。那什么叫存心谦卑？也就是这里说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叫存心谦卑。那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不是在讲着外表的比较，不是在啊比较这个啊技能或者是恩赐。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不是在什么，在各方面呢故意的低估自己。比如说假如我跑得比你快，我非要说我跑得比你慢，那我那样讲的话呢，显然什么不是谦卑，是不是？是讲假话，是讲恭维话。假如你会编程，我不会，你非要说我编得比你好，你也不是谦虚，对不对？也是在讲那个恭维的话。所以说这里的谦卑或者是啊卑微呢，不是自卑，更不是故意的贬低自己，而是虚心的接纳主内的肢体，接纳那个不同的肢体，不是啊，是不自负、不自夸、不宣扬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信主的人持守这个谦卑的心，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所当有的一个基本的心态。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受洗的人，在彼此相处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第三方面。就是什么？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没有说我们不可以顾自己的事儿，他说什么？不要单顾，不要只顾自己的事儿。除了顾了自己的事儿以外呢，还要什么？也当愿意去顾及别人的事，把其他肢体的事情呢当成自己的事儿，把其他弟兄姊妹的事儿当成看成是跟自己的事儿是一样重要。所以保罗在这儿盼望我们这些信主人呢，在与肢体相处的时候，愿意保持啊持守一个谦卑的心，不求自己的荣耀，愿意顾及到其他肢体的需要。所以作为信主人，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当持守谦卑的心。我们如何能够持守谦卑的心？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持守？我们怎么能够持守谦卑的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所成就的一切，因为他所成就的，我们才可能有个谦卑的心。第二章的第五节，因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是理所当然啊。保罗在告诉教会弟兄姊妹呢，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什么？保持与基督有同样一个心。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都有了，已经有了基督的心啊，就如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很多人非常熟悉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什么？信神的儿子，他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是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生命的品格和他的心。那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什么原因我们可以以他的心为心呢？ 什么是耶稣基督心？在第二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有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节经文非常宝贵，它是对啊耶稣基督的身份、特质、品格，以及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事情，描述的最精炼、最清楚的一段经文。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几个字"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强的是抓住不放，是不愿意舍弃。那耶稣基督呢，有与神父神的同等地位和权柄，但是呢，他并没有抓住不放，他没有不愿意舍弃他与神同等的位置。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抓住不放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愿意舍弃他的权柄、他的地位呢？第七节这里说什么？他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虚己就是完全把自己倒空。耶稣基督呢，甘愿把自己的权力、地位、荣耀完全放下。不但如此，他把自己降低，降到最低一个，取了一个农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农仆呢是啊奴隶，是啊社会低层的人，是服侍人的人。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的，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呢，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跟我们人住在一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基督呢为了我们呢，放弃高天的位置啊，来到世上，要成就神的拯救的计划。那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这里说呢，既成了人的样子，就自己甘愿卑微，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旨意到什么程度？这里说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那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两节经文呢，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才可以被拿走，我们跟他和好，跟他恢复了这种永恒的关系啊，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结束，相反的只是一个开始。腓立比书二章的九节这里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又是一个结果，因为上面发生的事情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因为耶稣基督甘愿存心啊谦卑，倒空自己，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取了农仆的样子，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甘愿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恢复了他之前本来就有的至高的权柄、地位、荣耀，并且赐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什么是万名？这下面一节提到的是地上的、地底下的、天上的一切之上的名，宇宙万物的一切呢，都在他的名下。那人对基督、对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当有什么态度？对他当有什么态度？他的至高的名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腓立比书的二章第十和第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神。这里讲的一切，它包括什么？一切包括什么？包括宇宙万物，包括所有的人和整个宇宙里的一切，宇宙万物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向他屈膝，并开口宣告耶稣基督是那位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度，宇宙万物要称他为主，所有人要称他为万主之主。你说这里所有人是指的什么人？当然是包括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认罪悔改、已经信靠耶稣的人，也包括那些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些他们还最后没有认罪悔改、跟神没有关系的人。那对这一点，我们可能不一定啊能够想得清楚。 没有悔改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没有悔改的人，与神没有关系的人，他们到最后也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吗？是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一切在天上的，在 地上的，在地下的，都会向耶稣基督屈膝，所有人都要称他为主。但是差别在哪里？虽然说那些没有悔改的人呢，他们到时候要向耶稣屈膝，要向他称他为主，但是呢，那些人跟他没有个人关系，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他们也会跟神是分离的。那最后呢，只有信主的人才与神在一起，才会与耶稣一同掌权治理他的国度。所以宇宙万物呢称耶稣基督为主有什么目的呢？叫一切荣耀都归给父神。这是我们每个信主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的，一切荣耀都归给父神。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我有什么提醒？什么是基督徒的心？基督徒的心呢，是一个谦卑的心。那与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当持守一个谦卑的心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儿，也顾肢体的事儿。当其他的肢体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当为他们感谢神，当为他们感到喜乐，感到满足。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体贴他们。什么是基督徒的心？基督徒的心是耶稣基督的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存心谦卑，完全倒空自己，愿意降卑为人，成为奴仆的样子。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信靠他的人呢？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就要顺从，就要持守他的心，就要顺服神，愿意活出神仆人的生命，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什么是基督徒的心？基督徒的心是一个敬拜赞美的心。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被神高举在天，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当持守一个敬拜赞美他的心，在他面前屈膝，每天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赞美他，把荣耀最后归给神。所以盼望每个基督徒，每个信靠主的人都愿意能够每天持守这样的心，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看到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卑微成为一个奴仆，完全倒空自己，完全谦卑下来，为了就是我们，为了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跟你之间的隔阂被拿走，跟你恢复了关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盼望这是我们已经信靠你了，每天都有个愿意的心来持守这样谦卑的心，来持守耶稣基督的心，也持守一个敬拜赞美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